神，我们感谢你，今个晚上我们一同的聚集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求你今天你在我们的当中，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天父，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间是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掌权，愿你向我们说话。我们也刚才提到张吉江牧师的那个事情，他的太太他自己的身体的需要，我们也在这里同心的能够仰望你，求你自己在他们夫妇的生命的当中以做医治的工作。我们为你的仆人过去这样的忠心，在香港的服侍，在英国的宣教，然后美国以后也在神学院当院长的服侍，我们为他的忠心，这一切我们仰望感谢你。我们相信你必定掌管你的仆人，你帮助他，你与他同在。我们就求你垂听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也这样为他这样祷告，谢谢主耶稣。也愿意你这个晚上你在我们当中，你帮助我们，你圣灵，我们求你，你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讲的，我们听的，我们一同的能够把握领受你自己的正道，谢谢耶稣。愿你在我们当中做王，你积极的心门意主，谢谢耶稣，垂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令会讲到的主题是这个跟随主哈。那么如果你看你的手册了，我们最后的几页都是有一些讲到的笔记哈。那么我们的主题都要讲出来，那么这几期的讲到都是跟做门徒有关的。所以我们第一期呢是讲这个呼召与跟随哈。那么第二期是讲到这个无论何往，那么经文是用启示录里面出来。那么启示录是有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哈，里面提到一两句的说话是讲到在地上的教会他们是怎样的。那么第三次呢，我们是讲到这个跌倒与跟随哈，那是一个马太福音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最后一堂呢，我们是讲到了是从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一段的经文啊。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是可以说了是引起我们来思想这个基督徒一生所走的路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你帮走的路甚远这个字啊，这个主题。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先来看这个呼召与跟随。那请我们翻开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从十七节我们看到二十一节啊，这个是二十二节啊，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我们都找到吗？如果我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拿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卸了网跟随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卸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好，这个经文看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啊。很可能我们今天讲到跟随主这个题目了，可能我们听得很多了，听得太多了啊，好像一个老生常谈的一句话。那么也好像呢，如果一个沙林会的一个题目，可如果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题目就更好了。但是我想来想去，特别在这几年啊，我自己的侍奉里面，我在教导这个马太福音啊， 我在我自己的教会叫马太福音讲了两年哈，没有讲完哈，就是主日学了，不是讲到了。到我们结束的时候是去到25章，所以还没有讲完哈。那么这一段的日子里面呢，就使我深深的思想，这个福音书里面跟做门徒的那个关系，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啊。如果我们当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考虑我怎样当一个基督徒。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怎样做一个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但是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的那个写作的那个方法，那个安排的结构，你也可以看见。你知道前三章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耶稣的出生，然后他怎样的在生在这个伯利恒，然后被逼迫，他就逃亡到埃及。那么这个故事非常的重要的，里面满了关于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旧约圣经对他的应许，都在这里都应验了。不但在以后的工作侍奉里面应验他，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关于他的话，但是他出生，整个的过程都应验了。然后我们就来到第三章，第三章就讲到施洗约翰出来就传道施洗，然后我们看见耶稣呢就去到这个约翰那里受洗。那么这里都是准备安排耶稣怎样出来传道。然后我们立刻就来到第四章，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在旷野就受魔鬼的试探啊。其实这个所谓受魔鬼的试探，不是只是受魔鬼的试探，而是什么？是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受着魔鬼的试探。所以这个耶稣被试探也是在神的安排的底下，就好像什么？好像以色列人从前40年在旷野啊，在生命记，就是说这40年当中，上帝要苦练你们，要考验你们，但是我们知道40年里面，以色列人都失败了。但是呢，来到耶稣的时候，他在40天的旷野受试探，其实也代表了40年了。他成功，因为他这样成功，所以他可以出来传道。好了，如果他出来传道，他做什么？我们一开始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记载了，他的安排就说，他没有先讲他做什么，他用一句话讲他讲那个传道的信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然后他立刻就讲耶稣呼叫门徒，这是我们今天这里的你经文里可以看清楚，第四章受试探，然后传道，然后就来到讲到他呼叫门徒这个事情。这里的不是偶然的，是什么呢？这是说明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考虑就是要呼叫门徒，呼叫门徒跟他传道是不可以分开的。他不单要人信主，他更要人做他的门徒。那么今天呢，教会很可能我们很少考虑这个问题。你知道有很多人去了教会很多年，他没有考虑自己我要做耶稣的门徒，他可能考虑说，我成为基督徒了，我受洗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考虑我要做一个耶稣的门徒。这个他就跟耶稣不一样，耶稣出来的时候他要呼叫人，要他们做门徒来跟随他。所以今天我们要考虑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从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考虑耶稣呼叫门徒跟我们的跟随这个反应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考虑耶稣基督的所传的道是传递什么的道，耶稣传道信息是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写作的安排，你在第四章十七节，我们刚才就是从第四节开始看的，是不是第十七节他先讲耶稣所传的道是什么道。你说他所讲的道有什么道啊？只是一句话吗？那么简单，怎么可以知道呢？真的可以知道。这节圣经非常的重要，它让我们真的明白耶稣所传的道到底是什么个一个道。然后我们明白这个所传的道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做门徒是什么意义。他传的道是什么呢？ 四章十七节这里怎么讲？他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就是他的信息。他传道传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就是耶稣的信息。我跟你讲弟兄姐妹，这个道不单只是耶稣那个时候的信息，这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信息，它是其他整个的传道的信息。马太在这里这样做这个记载了，他就把耶稣的传道总结起来了，就用一句那么简单的话，天国近了你要悔改，就把耶稣传道的事工都总结起来了。这就是我们 信仰的那个中心的内容。我们常常听见耶稣，但是我们也常常听见使徒保罗。我说啊，使徒保罗传福音，到底他传什么福音？圣经怎么形容他传的福音？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是什么呢？你可以说，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后半部了，就会讲到使徒保罗是传道。那么后半部，他们后这个、最后的时候了，使徒行传最后的时候，这个作者这个路加把主耶稣的传道总结起来，你知道他说什么话吗？那么我们 来看这非常重要，使徒行传的第二十八章三十节，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三十节，这里说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他人到这里还非常重要，他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你可以说这里基本上是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的圣经。那么路加医生把使徒保罗的传道总结起来，总结是什么内容呢？他放胆传扬神国的道。其实我们的道老是没有的，这个原文没有，你看那小点你就看见了，它几个小点就表明了它原文里面没有这个的道这个字。说讲的是什么？使徒保罗放胆传讲神的国。你要传讲神的国，就等于什么呢？等于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这就是使徒保罗所传的道。简单来说呢，无论是耶稣或者是初期教会的使徒们，他们传道的时候传道的中心的内容就是关于神的国的问题，这个就是他们所传的道。很可惜的，今天我们的人对这个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很少从神的国这个角度去理解。是什么呢？我跟你这样说，很多人说哎，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听见的福音是什么？我听见的福音就是说，哎，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你要救你的命，救你脱离罪恶，人家使你能够上天堂，当然洗去以后不用下地狱，将来不用受神的审判。那么我们整个人就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个人的生命，如果我洗去，我可以到那里去，我有没有永生的问题？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对不对？对，但是不足够，可能也很有可能很危险。因为很多时候人去理解这个得永生罪得赦免这个字，是很自私的一个角度去看，去看哦，我这个人快要死了，我要得生命了啊。那么有些基督徒说，哎，我已经得了生命了，我得了永生，所以不怕了，我现在在世界上我做什么都可以了。所以一个人有些时候他受浸以后就从来不来了。我曾经当传道人，也曾当牧师，无论在香港或者在美国，我曾经为人施洗，施洗以后那个人不见了，他觉得受洗以后就够了，他觉得他已经得了生命了，他觉得有一个非常的一个 visa 到天国去了，天堂去了，所以他就没有考虑我以后怎么当一个基督徒。但是我说了，信耶稣得永生这个基本上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点，不是那个主要信息。主要信息是什么？主要信息是神的国。所以说天国近了你要悔改，这个是我们的中心信息，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么你可能要问，哎，到底你讲什么？神的国是什么意思？那重点就是在这里。今天的学姐就研究圣经学，其实几百年前都有人这样理解的，就当圣经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它有它的特别的意思，有他的特别的意思。当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要悔改，有他的意思。
这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呢，基本上首先它不是讲到一个空间的问题啊。当我们讲美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到这个地理的问题，在北美洲，不是在南美洲啊，在美洲，不是在亚洲，不是在欧洲，是不是？所以美国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从地理的角度来思想这个国家的时候呢，我们就碰钉子了，我们就有问题了。因为当耶稣讲到天国近的时候呢，不单只是说 天上的国要来到这个地上，那么他所讲的不是一个地理问题。神的国的中心点是什么？神的国的中心点是讲到神的那个王权的问题。神的国英文是什么？英语是 The Kingdom of God。 The Kingdom of God is about the kingship of God。神的国，他的这个国是关于这个神国的君王的问题，他的管制权的问题，这是神的国的内容。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说神的国进来，他传什么道呢？他说讲了，你们知道吗？上帝的国，上帝的掌权，上帝要来到这个地上做王。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他的信息。说天国近了，就是说神要来做王了，你们要回应他，这个就是那个信息。三年前当奥巴马总统说 Yes we can 的时候，他给许多的美国人带来一个新的盼望，好像是，特别是那个人也比较贫穷的，没有医疗保险的啊，或者是觉得从前美国的政治太黑暗了，太其实都是为有钱的人了。给我们一些新的盼望，但是你知道这些盼望是什么？这些盼望都是在地上的盼望，是不是？都是在地上的盼望。对，我的身体不好怎么办？啊，我读书不够钱怎么办？谁来帮助我？我们失业了没有工作怎么办？那么这个都是地上的政府要做的，当然要做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处理的问题是地上的社会政治的问题，但是我们人不是这个社会政治的一个人啊，我们人是整个生命的需要，我们的内心的需要，这个不能够帮助我们的。最有钱的人，他的内心的需要不能够得到满足的啊，恐怕他是什么人？最地位最高的人，最有钱的人，最有权力的人啊，人内心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那么上帝怎么样呢？上帝的国来到的时候，他就改变地上的事情。很可能他没有改变你经济上生活的需要啊，这个需要让政府来处理，不然他上帝不用让我们有地上的政府，他们的责任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上帝要来处理更重要的问题。当神来到做王掌权的时候，人真正的问题才可以解决。今年是2010年，我在1986年的时候开始传道了，神学毕业了。那在大概1988、89年的时候，我在当传道的同时间呢，我就参与这个监狱的那个布道工作，在香港哈。我们那个机构叫更新会，在帮助那些在坐牢的人哈。那么他们分派配我当这个义工的，我去探访的是几个的。我们叫 Cat A 的 Category A 的也是囚犯，这个 Category A 的都是杀人的人，就是他们是 lifers 啊，都是终身监禁的，他不用枪毙，但是就是医生坐在那里啊。那么我们探访的有些人呢还没有信耶稣，有些人信耶稣，在我探访的里面的几个人哈、啊，我大概那时候的4、5个、5、6个人啊，过去几年都有分别大概有4个人释放了。2012年，今年呢就有2个出来，这两个人都可以做见证。有一个从澳洲里面被带回去，他在 Australia 做了22年，有一个做了25、28年都出来了。在探访里面，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把他们内心的捆绑释放出来。当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们生命才真的可以改变。从前杀人的，现在知道自己不对了。那在坐牢的时候，他们虽然还是在坐牢，但是他们的在里面的自由比在外面的人的更自由，因为他们信了耶稣。 这是神的国的掌权在人的生命的里面所做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讲到耶稣说，在耶稣呼叫门徒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讲这个主题是什么？耶稣的信息是什么？那个呼叫我们做门徒的那个主，他的信息是神的国，是神来做王这个事情。派谁来做王？就耶稣自己就来做王。啊，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看见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人看见他三十 几岁，我而且我在抗菌讲到，我曾经说了，如果你看耶稣，如果耶稣今天站在我旁边，你看我很可能你看不起其他。为什么？因为你问他你几岁，他说我三十岁、三十一岁。那么你问我你几岁，我五十二岁、五十三岁。那么哦，你五十三岁当然比他好一点了。人是这样看的啊，所以你看耶稣呢，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把神的国那个道理讲出来。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要做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门徒，我们要知道到底哪个使我们做门徒的那个主是谁？他是谁？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来做王，他要在我们身上做王，他要掌管引导我们。啊，但是请不要误解，很多人说一个人来做王的时候，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的世界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很多做王的人都是不好的，这就是不君啊，掌权的存死王，或者是什么黑的了啊？耶稣不是。他这个做王的这个主，他的奇妙，这个哥罗西书有一句这样的话，使徒保罗说：“又有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英语是怎么讲？他说 ：“Let the peace of Christ rule in your hearts。”耶稣基督来掌权，那个掌权是什么？他 rule， 他的掌权是什么？他的 peace， 他的平安，有没有注意？所以他来不是那个暴君一样，要你的听他的话。所以当我们说，哎，今天耶稣要做王，神的国要来到，他要做王，我们很容易啊给人家误解，人家以为我们耶稣是一个暴君，来管我的生活。但是当我们真的成为基督徒，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不是一个暴君。当我们让他来在我们身上做王的时候，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没有平安，好像那些坐牢的人、杀人的人，他们虽然曾经杀人，但是他们从前是自己被自己所捆绑，但现在耶稣释放了他们，所以他们有平安。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开始啊！要我要把握耶稣的信息，是他来做王，他来掌权啊！一个人不明白，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的基督徒啊！这是我们第一方面，让弟兄姐妹知道。第二，我们知道。耶稣首先所做的是什么？是呼叫门徒。那我们可以说，做门徒，耶稣呼叫门徒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很少考虑。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从门徒的这个身份来理解自己，我们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理解自己。有没有说？啊，当您跟那个朋友说，哎，我是一个基督徒，你会这样讲？你有没有说，我是耶稣的门徒？有没有这样讲？比较少，是不是？比较少，因为门徒这个字，我们今天不很多用的。但是你知道，最早的时候，在福音书的时候，耶稣的时候啊，他首先是用那个门徒，而不是用基督徒。严格来说，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分呢，这个身份呢，不是我们给自己的，你知道吗？这个、基督徒这个身份是不信的耶稣的人给我们的。根据那里那个使徒行传的。11章26节，那么找到这个巴拉巴去找这个使徒保罗，他说找着了，就带他去安提阿去。他们住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的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门徒之所以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么他本来是什么？他们本来是门徒嘛，门徒称为基督徒。在安提阿这个地方，是人不信的人称呼他们为门徒。还有这个所以呢，你就说有些研究圣经的人就说，所谓这个基督徒这个身份呢，其实有一些贬低的意思，贬低他的地位的意思。Christian 是什么意思？Christian 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不是教会的作品啊，就是这个外邦人的写到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有这些话。有些人就说 ，Who are these Christians？ 他们是什么人？Who are these people？ 这是什么人？他们呢？这些人就是常常讲到基督的。They are those who are always talking about Christ， talking about Christ。那么这些讲到基督的人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就是讲到耶稣的人。所以这些人就是基督徒，意思是什么？他什么就是 Christ people， 就是基督的人，你可以说。还有你可以说那个有一个罗马的历史学家的 Tacitus， 塔西图，在那个尼禄王用放火这个烧掉罗马城的时候，后来嫁祸给这个基督徒，然后这个塔西图就记录那个时候的人的看法。他说 Christian are those people loathed for their vices， 就是基督徒就是哪些人呢？我们很痛恨他们的罪恶的事情，他们以为基督徒犯罪了，所以基督徒是不一个不好的一个身份，你可以说，那么 Who were commonly styled Christian a name derived from Christ？ 哪些人呢？一般人称他们为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从基督那个字而来的。那基督是谁呢？ Who was executed by the procurator Pontius Pilate？ 那么这个基督就是被那个巡抚比拉多所行刑杀死的。所以基督这个名分是什么？基督是个不好的一个名分，被巡抚 把他杀死的。所以基督徒也是一个不好的身份，听见吗？如果基督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名分，那么基督徒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名分。所以基督徒是我们今天是从这里来的。很可惜的，我们经过2000年以后呢，我们就习惯用这个基督徒。当然我们可以用了，不要紧了。你看这个到了彼得书信的时候，他也用了。他说：如果你们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不要害羞，反而要欢喜。所以你就那个时候彼得那个时候了，到了彼得前书第一的时候了，他就用基督徒这个身份了，自己都用了，但本来不是一个很好的身份。那么我们回来了，本来耶稣看我们是什么？耶稣没有用基督徒来称呼我们，就看我们是一个门徒。所以耶稣首先是要呼召门徒的，这个是我们的身份啊。那么通过呼召门徒是什么意思呢？那你知道了，所谓门徒啊，其实在耶稣的时候啊，都有这一类的人。是什么人？因为耶稣的那个时代，他们那个宗教是那个犹太教。那么犹太教里面，他们有拉比 （rabbi）， 而 rabbi 也有他的学生，就是门徒。那拉比是什么？拉比是在宗教上有机会，对律法、神的话语懂得的。那么这些人呢，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些人也是很对这个宗教很向往的。当然他们这个宗教就是相信旧约的神了，所以他们很渴慕的。那么有些人更渴慕的时候，他愿意再去找一个老师。那么他们自己去找到了，就跟随他，跟他学神的话语，学律法的事情。那所以这个门徒的这个身份是本来就有了。那么耶稣自己呢？你知道，当你看福音书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有些人把耶稣称呼是什么拉比，所以他们呢，那些当时代有些犹太人呢，也看耶稣也是一个拉比，所以耶稣有些门徒是很忌人的，看见吗？但是呢，耶稣所呼召的门徒跟那个时代拉比他们的门徒有点不一样，怎么不一样？第一很重要是什么？那个时代的那个拉比的门徒，那些门徒是自己去找那个拉比的，他们自己去选择那个老师，谁好谁有名望，我就去找他，是这样的，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不是等人家去找他的，他是主动来找人的。所以你来到这个故事的，你要看见是什么？你要看见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哪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 你看呢？所以这里呢，平常你看这句话很普通，这里不普通了。现在是耶稣主动的呼叫一些人来跟随他，主动的呼求，不是等待他们来找他。那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如果我们都是门徒的时候，你需要记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过去你的生命的当中，有一天曾经发生在你身上，你知道耶稣呼叫你来跟随他。当你说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时候？其实就是耶稣在呼叫你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不要只是说我信耶稣，是我信，我的主动来信，我的能力来信，我的自由意志来信。很多时候我们在呼叫学的时候去讲，哦，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自由意志来信耶稣啊，对不对？对。但是不要忽略另外一面，好像一个钱币有两个面，是不是？一面是你去信，但是另外一面是什么？另外一面是耶稣呼叫你来跟随他来信。啊，那么耶稣当天呼叫你的时候，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他对你的恩典。本来我们都不是基督徒了，本来我们都不是门徒，现在他呼叫你来跟随我。有没有人听过耶稣这样呼叫你？这个非常重要。我记得我2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教会给我们的年轻人还有很多的机会侍奉了，是怎样了？那时候21岁，那么然后尤其呢，我们教会呢，我们每年都有几次去医院里面去传福音的，我们开有福音的聚会，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医院里面当 nurse， 当护士，那么他就在礼拜六的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就在不同的病房里面去请一些病人来，当然得到这个医院的批准了。然后呢，来去他们请我去讲，当那个讲员。你看像21岁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回头看也冒汗哈啊，21岁。那么来去讲到完了以后，我就呼叫有几个人信主。后来我们有个姐妹就跟我讲，你知道吗？刚才有个病人说了，刚才你讲到的时候，他说他听到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我说奇怪，我没有讲过这句话。我没有讲过这句话，那么我就想，可能是神在他心里面呼叫他，来跟从我。啊，做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来跟从我，是耶稣主动的来呼叫你，而不是你自己去找耶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还有当耶稣讲呼叫的时候呢，是他是怎样？他是带有权柄的。他是带有权柄的，啊，你但是看这里呢，你就可以看见他的权柄。你知道吗？从马太福音从第4章开始，一直来到第5章的时候，是讲到什么？啊，5、6、7，来到第7章，第7章5到7章是讲到他登山宝训。那结束的时候，他讲什么？第7章的28节，这里说，耶稣讲完了这一些的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竟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在前面5到7章是看见耶稣在教训里面的权柄。但是我跟你讲，其实不单只是到5到7章讲到耶稣的权柄，在这里也是，当耶稣呼叫门徒的时候，他就带着权柄来呼叫。如果没有这个权柄，有没有可能这些人去跟随他？大概没有可能嘛。你读圣经从前你有没有想过，怎么一讲一句就跟随着他了？啊，如果你今天跑到外面，你看见有人说来跟随我，你要不要跟他？肯定不会，是不是？他怎么可能跟随他？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第4章这里这个故事，这里呼叫的是几个人？有4个人啊，彼得、雅各、安德烈啊，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是2对兄弟啊。安德烈跟这个彼得这个故事，其实呢，在约翰福音第1章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不是他们第一次碰到耶稣的，在这里不是第一次。约翰福音第1章，我们看见彼得安德烈已经遇见耶稣了，然后彼得把他的哥哥、他的兄弟也安德烈带去见耶稣，然后情况大概呢，他们然后就回家继续他们的工作了。然后就来到这一天，耶稣来到海边，来跟随我，所以他们就跟随他了。 他就带着这个权柄呼召他们来跟随他。那么圣经就不再记载其他的门徒，除了大概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再讲马太。够了，因为这四个人已经代表了。代表什么？代表让我们看见，原来耶稣一出来的权到这里要呼召人做门徒。然后呢，他的呼召人做门徒是带着权柄的。是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当耶稣这样呼召的时候呢，有些人你知道，有些人不回应的。有些人没有回应。我们怎么知道？如果我们去到第八章的时候，第八章十八节到22节有一段这样的故事，就是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回着他，就吩咐渡到哪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那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跟从我吧。你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圣经没有讲，圣经没有讲。因为有人说，文士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但是耶稣给他一个回应，他说，湖里有洞，天空都飞了有过，人迹没有枕头的地方。当这个人说我要跟从你的时候，耶稣让他考虑你跟从我的代价。我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真的要跟从我吗？那圣经就沉默，没有再讲他有没有跟从。那第二个人，耶稣主动说，你来跟从我。但是这个人说，我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耶稣呢，很绝对的这样讲，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跟从我。这说明什么？这个主动发出呼召，这个主他对我们的呼召有绝对的要求，他不容许任何其他的拖延。No compromise。那现在的学姐都说了，当圣经这样记载的时候，大概呢结果就是说，这两个人结果没有去跟从他。所以下一步了23章的时候，8章23节，刚才我是读22节了，8章23节的时候呢，就讲到耶稣跟他的门徒上船就渡过海哪边去，看来那两个人就没有去跟从了。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为什么讲这个绝对的这个呼召这个问题是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很可能有很多人，或者是有一些人，他说当了门徒，当了基督徒了，但是可能他没有真的当个门徒，他没有真的跟上耶稣去，他可能每天都来，每个礼拜都来教会。但是他没有，心理上没有准备要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他可能都向主日学，他们都在听到，很可能他们也在奉献，他们在过他们宗教的生活，但是他没有成为一个门徒。很可能他听见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但是他从来没有发现原来这个呼召他跟随的主有绝对的这个要求。他只是做一个宗教徒，你可以说他不是做一个门徒，也不是做一个基督徒啊。用刚才的话说，他们最后没有跟耶稣跟那12个门徒上船去，这是很严重的后果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太少讲门徒，当门徒这个事情，这门徒是非常的重要啊，这是我们要好好考虑的。如果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没有考虑过，原来耶稣叫我来是要当他的门徒，那么我还没有真实一个基督徒。一个当门徒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最后我们时间不够哈，我只能够把它分开来讲啊。那个第三方面是说什么？当耶稣呼召我们来当门徒的时候，因为他要我们有东西要向他学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当门徒？当门徒就是要向老师学东西，有东西要学的，是不是？我要学，就好像耶稣那个时代，我刚才不是说吗？那些人，有些可能是年轻人或者年长的人，他主动的去找一个 rabbi， 一个拉比。为什么要找他？为什么找这个老师？因为他们想学东西。当门徒是什么？特别是当我成为耶稣的门徒，当耶稣呼叫我成为门徒，他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去学东西。这是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发现，现在教会里面不是很多人要学东西，听得懂吗？我说我成为基督徒了，我信耶稣了，我有永生了，他没有想到我以后要学东西，他没有想到要学，我得生命了够了，是不是？很少人想到我还要学东西。那么所以你可以说，从马太福音第四章的角度，耶稣一开始就出来传道以后，他立刻就呼叫门徒。为什么？因为他要这些门徒跟着他，要向他学东西。所以一开始又记载他呼叫他们这个事情。所以从第四章开始，第五章就是一个证明了，是什么？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第一节啊，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经文是什么，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所谓的登山宝训，我们常常都挂在口里面，是不是登山宝训？但是你知道这个登山宝训的背景是什么？登山宝训的背景是因为有许多人跟随耶稣了，然后耶稣知道这些跟随我的人他们要学东西，所以他就自己坐下，坐下是什么？坐下一个老师开始教导门学生的一个行动。从前的人做教导人呢，这个拉比教导人不是我，好像我这里坐站在这里的，那个老师就坐在，然后学生也坐在一起啊。这马太福音后面就让我们可以看见了。好像这个马太福音的23章，马太福音23章这一讲，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是什么？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做什么？坐在摩西的位上去教导人，所以做这个行动是一个教导的行动。那么人来跟随耶稣，他们你记得吗？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他们起初只是好奇啊，这个耶稣做了神迹奇事啊，就是他以后这个人，他这个哑巴把他口开了，这个耳聋的人他让他听见了啊，那么伟大，我们去跟随他看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要呼叫一些人，这是什么？这是这么多东西？不是，耶稣说他就坐下教导他们。所以我说了这个证明，我说作为一个门徒，所谓门徒是什么？所谓门徒是有东西要向耶稣学习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这里都明白这个道理的。我们的一生是有许多东西向耶稣学的，是不是？你说学什么？两个方面，很简单，总结起来。第一，学耶稣的教训，学耶稣的教训。那好像呢，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这是作者马太把耶稣的教训总结起来，所以这个登山宝训就是这个。我盼望什么呢？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从此以后你对这个登山宝训有另外一个看法，是什么？登山宝训不是耶稣只是对从前的那些人做的教导，登山宝训是耶稣对做门徒的人的一个教导。 所以登山宝训是我们做门徒的人去学习他的教训的地方。而从这个角度呢就不一样了。是怎么不一样？我们应该常常 review 这个登山宝训的教训。常常来看，反复的来看，到底他教我们什么？到底他教我们什么？好像什么？好像 马太福音第 5章21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是什么？他教导我们，那个原来我们杀人不只是用那个刀用枪杀人，他教导我们，我们动怒的问题。这里有没有一个人不发怒的？我想可能只有一个，是我太太，她没有什么怒气的，当然不是得罪其他人，都是开玩笑啊，有点。但是这个很敏感的问题，我人总是有情绪的，发怒的，怎么处理这个？那么我们信上耶稣以前呢，我们说哦，其实这个不要紧的，我还没有拿枪去杀他，说不要紧。那耶稣的教训不一样，耶稣不要我们处理我们怒气啊。然后呢，后面讲到了那个仇敌的问题啊，这。他说你们听见有 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另外一个教训。很多时候我们说敌人是不可避免的，敌人就是敌人了，我是把他看成是敌人了。那耶稣的教训不一样，为了敌人去祷告。你想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家里面学习这个功课赢不得了，是不是？家里面我们看家里的人不是仇人，而是爱人，真的爱人，然后不得了。可能本来是仇人，然后把他变成了爱人，也不得了，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们学耶稣的地方。几个月前有个礼拜天啊，我哪一天我的儿子刚回来哈，然后都从 UC Davis 回来，然后我三个儿子，然后是我有还有 Nephew 跟我一起住哈，然后我太太，我就叫他们来聚集什么？我说哎，我就说，Dad 今天呢要说什么 ？Dad 今天要向妈妈道歉，要让你们知道啊，要为我讲的话啊讲的不好，骂了我的太太。啊，你都知道你爹爹哈，啊，但是我说我要让你知道，我要让你们知道，啊，我为什么这样讲话？我做这个作为爸爸的，我要我的儿子将来要怎样？啊，如果我不懂得按耶稣的教训去道歉，啊，他们怎么学习？啊，这个就是登山宝训。这就是当门徒，做一个门徒，做一个门徒要学习的事情，这非常的重要，是不是？还有耶稣有另外一个教训，你们听见有话说，5章27节，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右手叫你跌倒，你就滑出来，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心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啃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心塞入地狱。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讲到人的情欲的问题。从奸淫讲到人的情欲，你记得吗？他要他的门徒要面对这些东西。今天的社会太容易了啊，从前还要买报纸，现在今天不用了，打开网页，很多不能新闻，有些故意引导你去另外网页。在教会里面，我听到有不少的弟兄跌倒就是在这里，看见什么网页，他就 他就只是有些 interest， 有些兴趣，看了看，那他以后还是看下去。我不是女人，我不知道女子的心理是怎样，有没有这些用的可情欲。但是我看见那个事实，在英国的时候，我有一些同学告诉我，他另外一个同学，他在坐飞机回什么马来西亚的时候，就在飞机场就认识一个英国的一个人，从前不认识的。那么那个晚上他们就到这个酒店里面去了。人是很那么简单的，不只是男的，而是女的一样。那耶稣就要他们去面对他们的事情。登山宝训就是耶稣说，天国的子民的生活的那个标准是什么？登山宝训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去遵循的，不可能，因为他们没有信主。登山宝训是耶稣给他的门徒的教导，是他们学习跟随耶稣。然后我们来到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十九节有一句这样的话，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等等。这讲什么？什么叫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中文团契、粤语团契有一个马太福音，在我们抗菌的弟兄的家里面，我们也讲到这个经文，你们听过了，如果你有参加的人，那这里的这个教导是非常重要的教导，是我们中文圣经跟英文圣经都没有翻译出来的，所以我基本上我们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里说，表面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这句话是什么？你知道这句话原来是一个希腊文写的，那希腊文呢是用一个 present tense 现在的时态的一个字，所以它不是只是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这个 present tense 这个希腊文的 present tense 是一个不是指一个点，而是指一条线。所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用英语翻译出来了，正确的翻译出来就是说 Stop storing up for yourself treasures on earth， 那而不是 Do not store up for yourself treasure on earth。 这里有分别是什么？ Stop storing up 是什么？是个现代的时态，是一直延续的。 Do not store up 就是好像你还没有 store up， 现在就不要 store up。 所以这里应该是怎么样翻译？见了耶稣的教导，就是说他应该是翻应该这样说，不要继续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不要继续的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这个是耶稣面对门徒所讲的话，因为这个话是非常不得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些门徒他们遇见耶稣以前呢，无论他是打鱼的，他是哪个税吏，他们一生里面他们懂得一件事情，除了去他们犹太人会堂以外，他们就继续的为自己不断的积攒财宝在地上，就是不断的希望把赚到的钱都放在银行里面去，不断的为自己把钱存起来，然后为自己现在也用也好，将来用也好，这是他们人生的唯一所能够做的，在这个地上活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断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然后这些人成为基督徒了，耶稣对他们说，不要继续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听得懂吗？因为这个时候耶稣给他另外一个人生的方向，不同的方向。你们人生不是在为自己而活，你们人生不是在为自己存钱而活。当你们有钱的时候，你们把钱存下来的时候，你们要知道 地道怎么用，用在神的国的里面。所以他说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听得懂吗？所以这个你可以说这个登山宝训的教导啊，做门徒的给做门徒的教导啊，是把他们用钱的态度都改过来，整个人生的方向、追求的方向都改过来。这个就是登山宝训，这就是耶稣呼召门徒要他们学的东西，是不是？就是这个。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以后看圣经的时候要看福音书，要看耶稣你教导我什么，这非常重要。好了，我们时间不够了，我还是准备自己哈啊，我就劝勉弟兄姐妹要看这个圣经神的话语。当我们成为门徒以后，我们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耶稣是我的君王，他带领掌管我的人生，他绝对的这样呼召我，我绝对的这样回应他。你看他要我做门徒，是要我有东西要学习的，让我们不停留在过去啊，所以让我们以后打开圣经的时候，哎，我的东西要向耶稣学，耶稣今天你教导我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做门徒的一个学习。好，我们祷告啊，亲爱的耶稣，我们的主人，天国的君王，愿你今天你对我们说话，你让我们知道，当你的门徒是什么意思，你要我们怎样当你的门徒？求主这样对我们每个人都发出这样的呼召。愿你积极亲切的吸引我们，我们仰望你，帮助我们。我们说主啊，我们跟随你。谢谢耶稣，愿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向我们说话，你继续的向我们说话。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字，阿门。